丈夫有德。春江镇农贸市场内，最近又增添了一个肉摊，摊主是个女的，名叫莫霞彩，年纪30挂龄，长得肩宽腰粗，像个举重运动员。她的丈夫是春江镇小学的教师，名叫柳一春。夫妻俩一文一武，很引人注目。不过，这杀猪卖肉的钱也不容易赚。莫霞彩起早摸黑，汗没比人家少流，力气没比人家少使，可到头来，卖出的肉少，受尽的窝囊气多。这天傍晚，莫霞彩到收摊时，又有几十斤猪肉没有卖掉。当他疲惫不堪地来到自家门口，就见前门后门都锁着。竖耳听听，隔壁小屋里的猪嗷嗷地直叫，估计丈夫尚未到家，脸色顿时阴沉下来。他气呼呼地打开前门，来到灶间，只见米没淘，菜没洗，吃早饭的碗筷原封不动地浸在锅子里，地上到处是积食。看看眼前的情景，想起卖肉受的气，莫霞彩胸中涌起了一股怒火，鼻子一酸，拿起一只碗，砰一声摔在地上。这时，柳一春携着一叠学生作业本回家来了，听到妻子的摔碗声，知道他今日卖肉肯定又碰到了不顺当的事，于是挽起袖子笑着说，你歇着，晚饭我来烧，肉卖不掉急也没有用，明天再卖嘛。莫霞彩听丈夫说这话，火气更大了，猛地冲到丈夫面前大骂道，你这个死人，还要不要这个家？住旅馆也得先打个招呼吧，办个手续。你倒好，整天泡在学校里，究竟图个啥？莫霞彩嗓门越来越高，引得四邻乡亲纷纷过来观望。柳一春知道妻子的火爆脾气，所以只顾埋头洗碗，一声不吭。果然，莫霞彩找不到对手，骂着骂着，声音就低了下去。一会儿，便拎起猪食桶喂猪去了。事情就是这么怪，莫霞彩打从那天发火之后，卖肉的生意竟然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。到了月底，农贸市场内的24家肉摊，属他卖得最快，每天一头猪，中午过来就卖完。这一下，同行们议论纷纷了。有个老徒工叫丁小毛，他暗暗地观察了好几天，便认定莫霞彩是沾了女人的光。为了在生意场上战胜对手，他一咬牙，硬是叫在宾馆里做招待员的女儿将工作辞掉，跟他卖肉。丁小毛把女儿打扮得如花似玉，带着她来到摊铺。他朝莫霞彩瞟了一眼，心中不由一阵得意，哼，丑八怪，这下你还神气得了吗？还别说，花枝招展的姑娘在摊铺前一出现，倒确实有点轰动效应，一时间围过来不少人，大家指指点点，像是在欣赏时装模特。可到头来还是没有人过来买肉。丁小毛再伸长脖子朝莫霞彩摊上一望，呵，摊前人头攒动，生意兴隆，气得丁小毛眼睛翻白，直跺脚。他百思不解，那么多顾客到底看中莫霞彩什么呢？到了中午，莫霞彩肉墩上只剩下2斤多条肉了。他搁着二郎腿在美滋滋地点钞票。这时，入口处来了一位手拎菜篮子的大嫂。丁小毛妇女因为肉卖不掉，所以急忙上前拉生意。 指着肉墩上的拆骨肉、全筋肉、夹心肉，求他称几斤。可是那大嫂连瞧都不瞧一眼，径直来到墨霞彩摊前，二话没说，将仅剩的两斤多条肉买走了。这一下，莫说丁小毛，就连墨霞彩也被弄得糊里糊涂了。墨霞彩生意越做越好，他的娇气越来越足，脾气也越来越大，渐渐的不把丈夫放在眼里了，稍有不顺心就大发雷霆。一天放晚学后，柳一春给几个因病缺课的学生补了一阵子课，一看手表，时间已经过了5点，想起妻子曾关照过，吃了晚饭他还要去订珠，心里不免着急起来。他心急火燎地跑回家，进门一看，妻子板着面孔，母夜叉似的坐在堂前正中的藤椅上。柳玉春心里咯噔一下，自知不妙，忙低头立在大门旁，轻声地说：霞彩，我再给几个学生补课，回来迟了点，你放心，耽误不了你去订珠，晚饭我这就去烧。见妻子依然没动静，他想起刚发的100元优秀园丁奖金，急忙从袋里取出，递到妻子的面前，倍加小心地说：喏，这是刚发了100块奖金，交给你。莫霞彩连眼皮子都没抬，顺手拿过卖肉的钱盒，抽出一大叠人民币往八仙桌上啪的一甩。柳新春心憋的一跳，知道狂风暴雨要降临了，于是他索性一屁股坐在门槛上，洗耳恭听妻子的教诲。果然静了一会儿，莫彩霞一拍桌子，劈头盖脸的骂开了：100块钱也到我眼前来炫耀，告诉你，我一刀肉抵你教1个月的书，补课补课补课，补课值多少钱一斤呢？你这没用的书呆子，家里在造房子、批地基、买材料、搬运东西，你哪样操过心、出过力了？村里哪一家的男人像你这样死心眼儿，每月为了100多块钱，没日没夜的批呀、改呀、补呀，就是心中没有这个家。嫁给你这样的男人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。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再这样下去，咱们干脆一刀两断，吹。妻子机关炮似的一顿轰，把个柳一春轰得哑口无言。他有自知之明，论力气不是妻子的对手，论收入不及妻子的零头。他心里更清楚，妻子起早摸黑杀猪卖肉，辛辛苦苦全是为了这个家。所以从这以后，柳一春处处小心，事事留神，把家务活都包了下来，这样家里才算太平了些。转眼到了重阳节，这天课外活动，柳一春班里的一个学生练习跳高扭伤了脚，等柳一春背学生上医院看好伤送回家，天已经暗下来了。柳一春心中暗叫一声糟了，便没命地往家跑。快到家时，远远地望见妻子腰系围身布，双手叉腰，像铁塔一座站在大门前，那架势和平时杀猪时一模一样。顿时柳一春心跳加剧，两腿发软，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，暗想，上次他坐在堂前已经闹得天翻地覆，这一次站在大门口这副模样，还不知会闹到什么程度呢。倒不如36计走为上策，先回学校暂避一夜，待他气头过去再向他说明情况。想到这儿，柳一春 转身往回走。妻子见了，大喊一声：“你跑什么？我已经等你一个多钟头了。”柳一春闻声更是撒腿就跑，可是跑了没多远，就被妻子追了上来，像抓小猪似的抓回了家。一进门，柳一春发现堂前八仙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，还有一瓶大补酒。他急忙说：“哦，有客人呢，你们先吃，我学校里还有点事。”说罢就想挣脱妻子的手。莫霞彩一把捉住丈夫朝藤椅上一沁，二话没说拧开酒瓶盖，拿过一只大酒杯，嘟嘟嘟地倒了一满杯，朝丈夫面前一放，声音硬邦邦地说：“哪来的客人？今天是特地请你喝的。”柳一春倒抽一口冷气，瞪大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妻子，好久才低下头凝视着酒杯沉思起来。过去农村两口子闹离婚，又吵又闹，弄得两败俱伤，如今也有人从外国电影里学来了新潮，在酒席上客客气气分手。柳玉春心里清楚，妻子今天给自己倒的是一杯苦酒，喝了就意味着分手，这绝对不能喝。想到这儿，她把酒杯轻轻推开。莫霞彩见丈夫不喝，就端起酒杯笑着问：“怎么，怕我下毒呀？”说着话一仰脖子将酒一饮而尽，随后又给丈夫倒了一满杯，命令道：“这杯酒你一定得喝，喝了我再跟你具体说。”说完她端起酒杯往丈夫嘴边送。妻子居高临下的样子终于使柳一春发怒了，她想强扭的瓜不甜，妻子竟然打定主意和我离，那我也不必留恋什么。于是柳一春腾地站起来，接过酒杯大声地说：“好，酒我喝，不过话我得讲明，我是个教师，家长把孩子托付给我就得负起责任。可你倒好，自以为多挣了几个钱，架子摆得十足，稍有不顺心就拿我发泄。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为了几个钱而丢下自己的工作，这就是我的态度，永远不会改变。你要离就开口吧。”莫霞彩惊呆了，但她很快又明白了，看着丈夫那激怒的神态，发抖的双手，心里不由得百感交集，霎时眼圈都红了。她急忙说：“一春，你误解了，今天我才真正明白了许多道理，也真正理解了你。”接着莫霞彩便详细地讲述了一件感人的事情。今天清晨，莫霞彩到邻村去杀猪，因为路上遇到车祸，耽搁了不少时间。等他上气不接下气，将肉拉到农贸市场，时间已经8点了。他想，糟了，早市赶不上了。他朝肉摊一望，发现自己的摊位前围着很多人。莫霞才以为是别的徒工占了他的肉墩，便气冲冲地拉着肉冲上前去。可走近一看，不由愣住了。原来，这些人都是他的老买主，他们在风里等了2-3个小时，可谁都没有一句怨言。见此情景，莫霞彩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，她更加弄不明白了。旁边有那么多的肉铺，可这些顾客视而不见，宁肯花时间在这里排队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莫霞彩憋不住了，把秤杆一放，开口说道：“各位顾客，我和你们无亲无故，可你们这样帮我，我除了感谢，更想知道这里的原因。”好长时间见没人开口，莫霞才发了脾气：“你们不说，今天我也不卖肉了。”这样一来，才听见一位中年妇女说：“你莫谢我们， 我们倒是要谢谢你家的刘老师，他家务这样重，还为我的孩子补课。话匣子一打开，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。是啊，刘老师一心为学生，他真是一位好老师呀。大嫂，我们这些学生家长真是好福气，碰上了这样一位好老师。众人的话使墨霞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些老买主都是学生的家长，他们为了让墨霞才早点将肉卖完回家搞家务，减轻刘老师的负担，暗中联络起来才这样做的。墨霞彩说到这里已经泪流满面了，她动情地说，宜春，过去只怪我门缝里看人，把你看扁了，让你受了不少罪，想不到你书教得这样好，受到了这么多学生家长的爱戴，连我也借光了，今后你就安安心心地读书，农活家务由我包了。听完妻子的一番话，柳一春也非常激动，他恳切地说，不，你杀猪卖肉也够辛苦的，农活家务照旧我来做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